据我所知，除释迦文佛外，西藏米勒日巴大师在古今中外佛教史中恐怕算是第一人了。他的生平像一首动人心弦、可歌可泣的史诗，他的诗歌是至精至要、千古不朽的教言。在修持上，他的造诣可谓独步古今，比起其他许多佛教的圣哲来说，总觉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的法是人人能懂的、直截了当的。一般传记中的佛教圣哲们，不是某某佛的化身，就是某某菩萨的示现。米勒日巴却痛快了当地说，我是一个薄地凡夫，此生此世因刻苦修行而得成就。因此他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总带着极浓厚的人情味，使人感到亲切生动。米勒日巴尊者可以说是西藏实践佛法的代表。实践佛法是对着那些讲玄学的哲理佛法与禅小族式的繁琐佛法而言的。佛教最初原是重实践的，后来才渐渐地趋向理论化与形式化了。这种现象似乎是很普遍的，一切宗教史中都有这样的演变，这也许就是所谓的成、住、坏、空的必然趋势。因而在每一个时代中都有新生命、新血液来做继往开来的工作，此种新活力并非凭空而生，却是要复活原来教法中的生命和精髓，配合时代的需要综合产生的。此宗教的精髓也只有从创教人的言行及初期的教法中去搜求，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米勒日巴所修的宗派和法要是所谓的无上密宗，但他的作风和精神处处显示出原始佛教中的朴实、艰苦与实践。他的言行和那些摇铃打鼓、炫人眼目的密宗行者全然不同，许多地方都有点像是一个禅宗的行者。他的诗歌中处处说般若、谈心性，读来全是禅宗的口吻。米勒日巴尊者与六祖慧能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二人的传承弟子中得到殊胜成就的也远嫁其他宗派以上。他们俩都少谈理论，注重实修，说法平实，容易被一般众生所吸收和了解，所谓普被三根者是也。米勒日巴尊者最令人钦佩的地方，就是终生不见庙宇，不及僧众，做了一个洒脱自在的游方行者。米勒日巴的成就与教法在某些方面和慧能相比还要周到一些。慧能的禅宗只宣扬法身而显即报化，禅宗虽然也讲大机大用，但总嫌不具体、不够味儿。西藏密宗在报化的机用上也许有更多的方便，但是话说回来，这也许是西藏密宗的难处。禅宗不谈报化，直取法身，也正是它独特的超胜之处。米勒日巴尊者对佛法最伟大而不共的贡献，是以自己的生平来说明大、小、密三乘的不可分离性。若无小乘的出离和大乘的发心为基础，密宗的妙法无非是空中楼阁。他现身说法，以实例来说明如何同时实践并成就三乘教法，这种贡献在佛教史上的确是空前的、独特的。我们生在20世纪这样一个热闹的世界里，读了米勒的传记和诗歌，使我们有一种清凉、滋润和安慰的感觉。能效法他固然最好，不能效法也至少能获得随喜和静性的益处。米勒大师传已译成世界各国文字，足可见其文学价值之高。中文译本中有木讷记和另一种译本，但都残缺不全，也不是由原文直译的。我这个译文也只是原文的90%。第一篇赞扬米勒功德的赞文颂词，因为嫌他太啰嗦、太八股，所以省略了。正文前的开场白和朝山僧的米勒大师赞是我自己所写，与赞文的原文无关，这是要向读者声明的。我曾经花了多年的时间将藏文的米勒大师歌集全部译成了英文，已经在美国出版， 本想将歌集在译成中文后，连同这本传记详加考证及注解后再一并出版，可是这样一来要迟很多时间，所以决定将这本传记提前出版，使中国的读者可以多一个修行的榜样，启发善缘，也不失为有助于弘扬佛法。愿以这点功德回向中国佛教的复兴与光大。1965年6月，重教复印，张成基。